继续来看第117回啊，掌握了身边大多数人结局的贾宝玉，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呢？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进来，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进来说，好了好了。宝钗仍是发怔。王夫人道，你疯疯癫癫的说的是什么？宝玉道，正经话又说我疯癫，那和尚与我原认得的，他不过也是要来见我一见，他何尝是真要银子呢？也只当画个善缘就是了。所以说明了他自己就飘然而去了，这可不是好了吗？王夫人不信，又隔着窗户问那小厮，那小厮连忙出去问了门上的人，进来回说，果然和尚走了，说请太太们放心，我原不要银子，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去就是了，注释只要随缘，自有一定的道理。王夫人道，原来是个好和尚，你们曾问住在哪里？门上道，奴才也问来着，他说我们二爷是知道的。王夫人问宝玉道，他到底住在哪里？宝玉笑道，这个地方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宝钗不待说完，便道，你醒醒吧，别净着迷在里头，现在老爷太太就疼你一个人，老爷还吩咐叫你干功名长进呢。宝玉道，我说的不是功名吗？你们不知道，一子出家，七祖升天呢。王夫人听到那里，不觉伤心起来，说，我们的家运怎么好，一个四丫头口口声声要出家，如今又添出一个来了，我这样个日子过他做什么？说着大哭起来。宝钗见王夫人伤心，只得上前苦劝。宝玉笑道，我说了这一句玩话，太太又认真起来了。王夫人止住哭声道，这些话也是魂说的吗？正闹着，只见丫头来回话，林二爷回来了，颜色大变，说请太太回去说话。王夫人又吃了一惊，说道，将就些，叫他进来吧，小婶子也是旧亲，不用回避了。贾琏进来见了王夫人，请了安，宝钗迎着也问了贾琏的安，回说道，刚才接了我父亲的书信，说是病重得很，叫我就去，若迟了恐怕不能见面。说到那里，眼泪便掉下来了。王夫人道，书上写的是什么病？贾琏道，写的是感冒风寒起来的，如今成了痨病了，现在危急，专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，说如若再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，故来回太太侄儿必得就去才好，只是家里没人照管，强儿云儿虽说糊涂，到底是个男人，外头有了事来还可以传个话，侄儿家里倒没什么事，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愿意在这里，侄儿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领了去了，倒省了平儿好些气，虽是巧姐没人照应，还亏平儿的心不很坏，妞儿心里也明白的，只是性气比他娘还刚硬些，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他。说着眼圈一红，连忙把腰里拴槟榔荷包的小绢子拉下来擦眼。王夫人道，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，托我做什么？贾琏轻轻地说道，太太要说这个话，侄儿就该活活的打死了，没什么说的，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。说着就跪下来了。王夫人也眼圈红了，说，你快起来，娘们说话，这是怎么说？只是一件，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还是等你回来，还是你太太做主？贾琏道，现在太太们在家，自然是太太们做主，不必等我。王夫人道，你要去，就写了禀贴给二老爷送个信，说家下无人，你父亲不知怎样， 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，快快回来。贾琏答应了事，正要走出去，复转回来回说道，咱们家的家下人里家里还够使唤，只是园里没有人，太空了。包勇又跟了他们老爷去了，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爷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，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，推没照应，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。那龙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，如今妙玉不知哪里去了，所有的根基她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做主，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。王夫人道，自己的事儿还闹不清，还搁得住外头的事儿吗？这句话好歹别叫四丫头知道，若是她知道了，又要吵着出家的念头出来了。你想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，好好的姑娘出了家还了得？贾琏道，太太不提起，侄儿也不敢说，四妹妹到底是东府里的，又没有父母，她亲哥哥又在外头，她亲嫂子又不大说得上话，侄儿听见要寻死觅活了好几次，他即使心里这么着了，若是牛着他，将来倘或认真寻了死，比出家更不好了。王夫人听了点点头道，这件事儿真真叫我也难担，我也做不得主，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。首先呢，把贾宝玉的事情收个尾，这和尚最终没有要一万两银子，只说贾宝玉啊有空多去他那里去去。那王夫人一开始还是很称赞这个和尚的，就问说他那里是哪儿啊，但这说起来又悬了，说远也远，说近就近，什么地方会又远又近呢？很有可能就是佛祖在的地方，有些人说远要远，要跑到西天取经，说近就近，他又在每个人心中，所以宝玉说这个话似乎有了点出家的念头。那王夫人当然是这个要寻死觅活了，就大哭起来崩溃了，宝钗也在旁边劝着说，现在全贾家的宠爱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大家都盼着你求功名长进，能给我们贾家翻个身呢。那宝玉看到这样的局面，只好又暂时的敷衍过去了嘛。接下来的事情呢，就是因为贾赦在被发配到边疆，然后身体很不好，一开始是感冒，后来变成了痨病，觉得好像拖不了几天了，需要贾琏快马加鞭的赶过去。这个时候贾府还剩什么人？贾政已经这个扶着贾母的灵，还有林黛玉啊、秦可卿的灵回金陵去了，所以这个家最重要的顶梁柱不在。接下来呢，是这个家办实事的人贾琏，也要因为贾赦身体不好快要死了，得要去找贾赦。那接下来贾家就没有男人了，贾宝玉能顶什么事儿呢？所以贾琏就推荐啊这个贾云和贾强来暂时帮忙，并且呢把乔姐托付给王夫人。那王夫人就说，她亲的奶奶在，你怎么能托付给我呢？因为贾赦虽然发配到边疆了，这邢夫人还在啊，但是贾琏就跪下来求嘛。因为总的来说，王夫人首先是比邢夫人靠得住，第二个邢夫人她已经是罪官的妻子，她能做的事情也有限。那王夫人就只问了一句啊，说你要是这么一走要多去很多很长时间，有人来求娶这个乔姐的话，我们是等你回来做主呢，还是我们把这个主做了？那贾琏就把让乔姐嫁给谁的这个权利啊给了王夫人，这是要为乔姐后面的遭遇做铺垫，她判词里的狠救奸凶也渐渐的要浮出水面了。贾琏最后说了，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关于惜春要出家的事情，他主要是说贾府的房子太多，但是人丁不兴旺，太少了，很多房屋都空着，然后又说龙翠庵怎么说也是贾家的地方，还是要定期找人去巡查巡查才好。这王夫人就从龙翠庵想到这个惜春寻死觅活要去出家，但是她说呢，她可以在家里修行，就在龙翠庵修行就好。这件事情王夫人本来是坚决不同意的，但是贾琏有不同的看法，他的想法跟惜春差不多，就说他毕竟是东府里的人，贾珍的妹妹嘛，如果他真的因为出不了家而死了的话，那这个回来不好跟东府里的人交代。那王夫人就觉得，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个事情啊还是交给尤氏去处理好了。贾琏又说了几句才出来，叫了众家人来交代清楚，写了书，收拾了行装，平儿等不免叮咛了好些话，只有乔姐儿惨伤得了不得。贾琏又欲托王仁照应，乔姐到底不愿意，只听见外头托了云强二人，心里更不受用，嘴里却说不出来， 只得送了他父亲，谨谨慎慎地随着平儿过日子。风儿、小红因凤姐去世，告假的告假，告病的告病。平儿意欲接了家中的一个姑娘来，一则给乔姐作伴，二则可以带量她。便想无人，只有喜鸾四姐儿是贾母旧日钟爱的。偏偏四姐儿新近出了嫁了，喜鸾也有了人家，不日就要出阁，也只得罢了。且说贾云、贾强送了贾琏，便进来见了邢王二夫人，他两个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，日间便与家人私闹，有时找了几个朋友吃个车轱辘会，甚至聚赌，里头哪里知道。一日邢大舅王仁来，瞧见了贾云、贾强住在这里，知他热闹，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儿，时常在外书房设局赌钱喝酒。所有几个正经的家人，贾政带了几个去，贾琏又跟了去了几个，只有那赖玲住家的儿子侄儿。那些少年拖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的，哪知当家立继的道理？况且他们长辈都不在家，便是没龙头的马了，又有两个旁主人怂恿，无不乐为。这一闹，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，没里没外。那贾强还想勾引宝玉，贾云拦住道：“宝二爷那个人没运气的，不用惹他。那一年我给他说了一门子绝好的亲，父亲在外头做税官，家里开几个当铺，姑娘长得比仙女儿还好看，我巴巴的细细的写了一封书子给他，谁知他没造化。”说到这里，瞧了瞧左右无人，又说：“他心里早和咱们这个二婶娘好上了，你没听见说，还有一个林姑娘呢，弄得害了相思病死的，谁不知道？这也罢了，各自的姻缘罢了，谁知他为这件事倒恼了我了，总不大理。我打量谁必是借谁的光呢？”贾强听了点点头，才把这个心歇了。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次，这个贾云和贾强他们的人设是在后四十回被写崩了的。其实贾云这个人在前八十回可以说应该算得上是我最喜欢的《红楼梦》里面的男性角色了吧。他虽然姓贾，但是出身算是比较贫寒，因为孤儿寡母的嘛，又被自己的叔叔家欺负，占尽了他们所有的家产。那被欺负的同时呢，他还得扒着人家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过，而且他又非常的孝顺。当他知道自己有机会的时候呢，他会这个拼尽全力抓住这个机会。虽然看上去就是比较为五斗米折腰吧，但是没有贫穷过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贫穷的人的思想。所以他什么认宝玉做爹啊，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羞耻的。还有他及时的发现王熙凤是荣国府里面做主的人，所以立刻把这个巴结转向王熙凤，也就成功的找到工作了。那贾强呢，可能人设没有那么出彩，但也不是什么太过分的人。我们可能对他的这个印象，一个就是他找到这个种树的活计也是靠巴结王熙凤得到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他喜欢这个小戏子里的灵官，有灵官画墙这一回嘛。那这两个人总的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人。如果你硬说这个年轻人谈谈恋爱，如果你说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，比如说贾云和小红有一点这个暗通款曲啊，那贾强又和林官啊，如果一定说这在当时是被禁止的，然后这个事情把它当成人性的一个污点，我觉得有一点太过分了。所以四十回之后呢，是把这两个人的人性360度的写了一个大转弯，应该是180度大转弯，360度又转回来了。他们帮忙看家呢，不但没有做什么正经的事情，反而聚众赌博。这段也比较是仿写贾珍和贾云在这个东府里面的。贾家还没有被抄家之前，八十回之前，这个聚众赌博以射箭的名义，其实是聚赌这样的那个段落，有点是仿写那个段落的。只不过呢，档次低了一点，就不再是找那些书香门第的这个纨绔子弟在聚众赌博了，而是变成跟家里的下人在赌博。本来呢是想把宝玉也拉进来，把他带坏的，但是呢，贾云心里面对宝玉呢有一点这个意见。一方面自己本来认宝玉做过爹，但是后来又没有怎么跟宝玉有什么过多的交流，没沾到什么光。 还有就是四十回之后呢，贾云是想要把这个傅秋芳介绍给宝玉的，被婉拒了，所以他觉得被驳了面子。总之呢，就没有把宝玉带住他们这个车轱辘会。这车轱辘会呢，就是轮流做东聚餐啊，其实聚餐加聚赌了。他两个还不知道宝玉自会那和尚以后，他是欲断尘缘，一则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，已与宝钗袭人等皆不大款洽了，那些丫头不知道还要逗他，宝玉哪里看得到眼里，他也并不将家事放在心里，时常王夫人宝钗劝他念书，他便假作公书，一心想着那个和尚引他到仙境的机关，心目中处处皆为俗人，却在家难受，闲来倒与惜春闲讲，他们两个人讲得上了，那种心更加准了几分，哪里还管贾环贾兰等。那贾环为他父亲不在家，赵姨娘已死，王夫人不大理会他，便入了贾强一路，倒是彩云时常规劝，反被贾环辱骂。玉串儿见宝玉疯癫更甚，早和他娘说了，要求着出去。如今宝玉贾环他哥的两个各有一种脾气，闹得人人不理，独有贾兰跟着他母亲上锦公书，做了文字送到学里请教黛如，因近来黛如老病在床，只得自己刻苦。李纨是素来沉静，除了请王夫人的安，会会宝钗，愚者一步不走，只有看着贾兰公书。所以荣府住的人虽不少，竟是各自过各自的，谁也不肯做谁的主。贾环贾强等愈闹得不像事了，甚至偷点偷卖不一而足，贾环更加素娼烂赌，无所不为。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家贾房外书房喝酒，一时高兴，叫了几个陪酒的来唱着喝着劝酒。贾强便说，你们闹得太俗，我要行个令儿。众人道，使的。贾强道，咱们月字流觞吧，我先说起月字，数到哪个便是哪个喝酒，还要酒面酒底，须得依者令官，不依者罚三大杯。众人都依了，贾强喝了一杯令酒，便说，非与觞而醉月，顺饮数到贾环。贾强说，酒面要个贵字。贾环便说道，冷露无声湿桂花，酒底呢？贾强说，说个香字。贾环道，天香云外飘。大舅说道，没趣没趣，你又懂什么字了，也假斯文起来，这不是取乐，竟是怄人了，咱们都捐了，倒是划划拳，书家喝书家唱，叫做苦中苦，若是不会唱的，说个笑话也使的，只要有趣。众人都道，使的。于是乱划起来，王仁输了，喝了一杯，唱了一个，众人倒好，又划起来了，是个陪酒的输了，唱了一个什么小姐小姐多风采。以后邢大舅输了，众人要他唱曲儿，他道，我唱不上来的，我说个笑话吧。贾强道，若说不笑人要罚的。邢大舅就喝了杯，便说道，诸位听着，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庙，旁边有个土地祠，那元帝老爷常叫土地来说闲话，一日元帝庙里背了道，便叫土地去查访。土地禀道，这地方没有贼的，必是神将不小心被外贼偷了东西去。元帝道，胡说，你是土地，失了道不问你问谁去呢，你倒不去拿贼，反说我的神将不小心吗？土地禀道，虽说是不小心，到底是庙里的风水不好。元帝道，你倒会看风水吗？土地道，带小神看看。那土地向各处瞧了一会，便来回禀道，老爷坐的身子背后两扇红门就不谨慎， 小神座的背后是气的墙，自然东西丢不了，以后老爷的背后一改了墙就好了。元帝老爷听来有理，便叫神将派人打墙。众神将叹口气道，如今香火一柱也没有，哪里有专挥人工来打墙。元帝老爷没法叫众神将做法，却都没有主意。那元帝老爷脚下的龟将军站起来道，你们不中用，我有主意。你们将红门拆下来，到了夜里拿我的肚子垫住这门口，难道当不得一堵墙吗？众神将都说道，好，又不花钱，又便当结实。于是龟将军便当这个差事，竟安静了。岂知过了几天，那庙里又丢了东西。众神将叫了徒弟来说道，你说砌了墙就不会丢东西，怎么如今有了墙还要丢？那徒弟道，你这墙砌得不结实。众神将道，你瞧去。徒弟一看，果然是一堵好墙，怎么还有失事？把手摸了一摸道，我打量是真墙，哪里知道是个假墙。众人听了大笑起来，贾强也忍不住的笑，说道，傻大舅，你好，我没有骂你，你为什么骂我？快拿杯来罚一大杯。邢大舅喝了，已有醉意。这段可以说是喝酒里面的很多游戏的一个大杂烩。他们首先来行了酒令，试图行了一下酒令啊，只有贾环一个人跟了。接下来呢，又觉得这些粗人觉得行酒令没意思，你们在我面前耍不弄文采，不是不给我们脸吗？一点都不好玩，不如划拳。于是又乱划拳，后来又到划输了呢，要讲笑话，于是又讲了个笑话。这不是《红楼梦》前面很多酒席里面都玩过的游戏并在一起吗？但是虽然这个种类丰富多样啊，但是读起来就有一种无趣的感觉，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？还是解释一下这个行酒令吧。他们做的是这个月字流觞，就是古人每逢聚会的时候啊，在环曲的水流旁边，在上游呢放置酒杯，让它顺流而下，停在谁的面前呢，谁就要喝，这就叫流觞。月字流觞呢，就是他们行的这个酒令里面要有一个月字。于是呢，贾强开始行这个令，他先喝了一杯啊，说飞鱼觞而醉月。这其实就是一句古诗，出自李白的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。其实是个短文啊，其中有两句，开琼宴以作花，飞与觞而醉月，摆开筵席来坐赏名花，快速的传递酒杯，醉倒在月光中。顺着他的这个字数呢，数到贾环，因为他们没有水嘛，不能让酒杯顺着水飘，就看那几个字接下来就到谁。贾强就说啊，酒面要个贵字。当时28回他们喝酒的时候说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曲子，所以这个酒面呢是可以随便规定的。这个酒面呢没有要求是曲，就是随便一个什么古文啊古诗啊，只要有个桂花的桂字就可以。于是贾环就说啊，冷露无声湿桂花，这是唐代诗人王建一首诗，15夜望月寄洞郎杜郎中。这首诗不算特别冷门，还挺有名的，有没有学过我不记得了。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，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意境写得很好的，就说庭院地面上雪白的树上啊，栖息着雀鸦，秋露无声无息地打湿了院中的桂花。今天晚上啊，人们都仰望着当空的明月，不知道这秋思之情落在了谁家，就有点像这个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的这个升级版。酒底呢，就说个香字，贾环就说啊，天香云外飘。这首呢是出自唐代宋之问的灵隐寺，其中两句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中秋时节啊，寺中的桂花飘落，佛香冉冉，好像飘向天外的云雾一般。我可能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个酒令特别无聊了，因为它没什么个逻辑性在里面，就是酒令、酒面、酒底，然后随便出一个字，然后就写书上一句有这个字的诗或者词。如果硬说的话呢，这个冷露无声湿桂花和天香云外飘稍微有点点联系，因为天香云外飘也是在说桂花的。但是这《红楼梦》里面有很多次很好玩的酒令啊， 有抽到什么牌呀、啊、看到什么颜色的，有这个抓阄设伏的，还有就是最有名的这个二十八回，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九面呢要说女儿悲、女儿愁、女儿喜、女儿乐，九底呢要说一首时兴的曲子，因为门碑之前呢要说的诗词是席上生风，都很有趣。再加上当时这个薛蟠贡献的那个非常荒谬的这个酒令就更有趣了。这次这个酒令呢，流觞曲水也不是什么很小众的游戏。它的这个酒令里面啊，本来就是有几个令字可以用，花、月、春、山、莲、菊都可以作为令字。这个时候贾强选了一个月字，由贾环在对。而现这个九面九底呢，就更加增加了这个游戏的难度，所以没有渊博的知识储备啊，根本没办法玩这个游戏。所以贾环才刚说完啊，众人就讽刺他们说，贾思文不是取乐，竟是怄人了。本来就是嘛，你和一群大老粗，什么邢大舅啊，什么王仁啊，这样的人在喝酒，你完全不懂得因地制宜，所以这些人没办法参与，当然只能说他们贾思文了。于是呢，就开始乱划拳起来，说划输了呢要讲个笑话。这个笑话有点太长了，也不是怎么好笑，其实最后的笑点就是在一个谐音，就说这个神仙要筑墙，但是筑的不是真墙，是假墙，那就谐音贾强的名字嘛，而且顺便暗讽他不是真正的强大，他是假强大。喝酒划拳讲笑话到这里呢，众人都已经有醉意了，众人又喝了几杯都醉起来。邢大舅说他姐姐不好，王仁说他妹妹不好，都说得狠狠毒毒的。贾环听了，趁着酒兴也说凤姐不好，怎样苛待我们，怎么样踏我们的头。众人道，大凡做个人原要厚道些，看凤姑娘仗着老太太这样的厉害，如今交了尾巴烧子了，只剩了一个姐儿，只怕也要现世现报呢。贾云想着凤姐待他不好，又想起乔姐儿见他就哭，也信着嘴儿浑说，还是贾强道，喝酒吧，说人家做什么。那两个陪酒的道，这位姑娘多大年纪了，长得怎么样。贾强道，模样是好得很的，年纪也有十三四岁了。那陪酒的说道，可惜这样人生在府里这样人家，若生在小户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做了官，还发了财呢。众人道，怎么样。那陪酒的说，现今有个外藩王爷是最有情的，要选一个妃子，若合了事，父母兄弟都跟了去，可不是好事儿吗。众人都不大理会，只有王仁心里略动了一动，仍旧喝酒。只见外头走进赖玲两家的子弟来说，爷们儿好乐呀。众人站起来道，老大老三怎么这时候才来，叫我们好等。那两个人说道，今早听见一个谣言，说是咱们家又闹出事来了，心里着急，赶到里头打听去，并不是咱们。众人道，不是咱们就完了，为什么不就来。那两个说道，虽不是咱们，也有些干系，你知道是谁，就是贾雨村老爷，我们今儿进去看见带着锁子，说要卸到三法司衙门里审问去呢。我们见他常在咱们家里来往，恐有什么事，便跟了去打听。贾云道，到底老大用心，原该打听打听，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说。两人让了一回，便坐下喝着酒道，这位雨村老爷人也能干，也会钻营，官也不小了，只是贪财，被人家参了个蓝锁鼠园的集款。如今的万岁爷是最圣明最仁慈的，独听了一个贪字，或因糟蹋了百姓，或因世事凄凉，是极生气的，所以旨意便叫拿问，若是问出来了，只怕搁不住，若是没有的事，那参的人也不便。如今真是好时候，只要有造化，做个官就好。众人道，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，现做知县还不好吗。赖家的说道，我哥哥虽是做了知县， 他的行为只怕也保不住了，怎么样呢？众人道：“手也长吗？”赖家的点点头，便举起杯来喝酒。众人又道：“里头还听见什么新闻？”两人道：“别的事没有，只听见海江的贼寇拿住了好些，也卸到法司衙门里审问，还审出好些贼寇，也有藏在城里的打听消息，抽空就抢劫人家。如今知道朝里那些老爷们都是能文能武，出力报效，所到之处早就消灭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你听见有在城里的，不知审出咱们家失盗了一案来没有？”两人道：“倒没有听见，恍惚有人说是有个内地里的人，城里犯了事，抢了一个女人下海去了，那女人不依，被这贼寇杀了。那贼寇正要跳出关去，被官兵拿住了，就在拿货的地方正了法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咱们龙翠庵的什么妙玉不是叫人抢去，不要就是他吧？”贾环道：“必是他。”众人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贾环道：“妙玉这个东西是最讨人嫌的，他一日加碾酸，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了。我若见了他，他从不拿正眼瞧我一瞧，真要是他，我才称怨呢。”众人道：“抢的人也不少，哪里就是他？”贾云道：“有点信儿，前日有个人说他庵里的道婆做梦，说看见是妙玉叫人杀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梦里话算不得。”邢大就道：“管他梦不梦，咱们快吃饭吧，今夜做个大输赢。”众人愿意，便吃毕了饭，大赌起来。这里呢埋了一个伏笔，大家都喝得酒酣耳热啊，就开始抱怨起身边自己看不惯的人。邢大舅呢就骂邢夫人，王仁呢就在骂王熙凤，说的话都非常的狠毒。贾环呢也趁兴说凤姐不好，怎么样苛待他们。于是呢就说到乔姐，因为乔姐是凤姐留下来的这个女儿嘛。那有人问他说是乔姐长得怎么样，那贾强就说乔姐长得漂亮，也十三四岁了，大概到可以婚配的年纪了。那陪酒的说啊，可惜啊，生在这种大户人家，要是小门小户啊，倒是可以借着这个漂亮女儿能把一整家都带得鸡犬升天呢，能这个发家致富呢。别人就问怎么说啊，那陪酒的说啊，现在有一个外藩的王爷，就是分封在京师以外的王爷，他呢想要选一个妃子，如果这个女儿嫁过去啊，那一家人都跟着去，就是出了京城也可以当一方的这个山大王了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笑话说了。只有乔姐的这个舅舅王仁心里动了一动，人就在喝酒。那很明显这个狠舅奸凶的狠舅就是王仁了。接下来呢，赖大和林之孝家的人啊一起加入喝酒，带来了一些消息。他们是到这个官府里面打听事情的，本来以为是贾家又出事了，后来发现不是荣国府宁国府的家，但是也跟贾家有关系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贾雨村被人给抓起来去审问了，说他是贪污。当今皇帝呢是非常宽厚仁和的，但他眼里容不下沙子，不能忍受残害百姓财产安全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案子呢还没有审出结果来，但是如果是真正贪污的话，那贾雨村就要倒大霉了。如果贾雨村确实没有贪污，那爆发他的官员呢要倒霉。那别人就说啊，跟赖大家的这个男的说，你家没事，你们家不是有人在做知县吗？这个人就说啊，以他的行为啊，他这个官也做不久。别人就说啊，是什么手也长吗？就是说是不是也伸到百姓的口袋里了？然后这人就点点头。还有什么新闻呢？就是海江的那一伙贼寇啊被抓住了很多，其中啊听说有一个女的是被抢过去的，那就是这些强盗呢要抢这个女人一起下海，就是去做这个海贼嘛。这个女人不依，就被贼寇杀了。于是呢大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说的妙玉啊？贾环就说啊，肯定是他。别人就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其实贾环并不知道，他只是心里诅咒，希望是妙玉，因为妙玉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，反而对他最嫉妒的贾宝玉啊，见到他就是眉开眼笑的，所以贾环心里咒他死。大家就说啊，不一定是妙玉。这贾云就说有可能，因为啊，之前有人说啊，他们庵里的道婆做梦，梦到妙玉被杀了，大家又笑起来说梦话算什么呢？邢大就说啊，不管什么梦不梦的，我们啊赶紧吃饭，今夜要做个大输赢。 说着呢，众人吃毕了饭就大赌起来。他所说的做一个大输赢啊，是好好的豪赌一场。但是这个晚上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我们就留到下回再说。